今日咧就本來都有啲呢個大綱可以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用嘅，但係因為技術上嘅問題，而家仲未寄俾大家，同埋亦都可能網上暫時仲未上去。咁如果你哋希望能夠呢個記筆記嘅咧，就你可以睇住我啲 slide， 或者咧你哋呢個完咗之後上網站呢個教會嘅網站呢個 announcement， 今日嘅3月22號嘅。網站就會看到我今天正道的那個大綱，裡面都有些填充題的，我們又做教授的，希望你們一邊聽一邊寫筆記，你們回去可以做筆記。今天這個講題叫做人的墮落和神的救贖。我剛剛在這個祈禱的時候都講過，就是這個疫情很可能是人的罪，雖然我們基督徒起碼在神面前清心守潔，但是我們都要認罪，因為人所有人都有罪，世人當然是犯了罪，他們虧缺了神的榮耀。實在罪是怎樣來？是好像一個初初生出來的 baby， 很小，他就會在這個床上猛哭猛哭，不理會父母，夜晚不用睡，他只是顧自己，不要顧父母的辛勞。進化論呢，以為我們的人是動物，我們要適者生存，物競天擇，我們這個自私自利是我們的基因的表現，你死我活，你要給我利益我才可以生存，所以我不理你的利益。究竟中國古人所說的人之初性本善，或者人之初性本惡，誰是對呢？社會是不是製造犯罪的人和過案，或者是人生際遇影響人的犯罪呢？罪案是不是跟這個教育程度成為正比呢？越多教育的人就犯罪越少呢？殺人的例子或者罪案是不是因為技術發展而會減少呢？如果你看看20世紀這個人類所經歷的大劫，除了現在的瘟疫很可能都是因為人的因素之外，實在20世紀是人類的文明科技最前進的一個世紀，但是20世紀亦都是世界上的人遭受到大屠殺最多的一個世紀。根據普遍的統計，起碼這兩次的世界大戰和加上其他的冷戰，將近5%的世人，即是大概2億人，對不起，20億人被屠殺。所以科技最進步的20世紀，竟然殺傷力最大，人犯的罪亦都可能最大的滔天。現在我們可能面對不單止是疫情，可能將來如果疫情過了之後，這人又會勾心鬥角，國與國、民與民攻打，可能有核子的威嚇，是一個恐怖主義。所以今天我們跟大家要思想一個問題呢，就是什麼叫做原罪。原罪就是人濫用自由背叛神。原罪有個墮落的因素，我會講講。然後呢，神呢會對我們的原罪這個遺傳下來，使我們現在今天的犯罪都有一個審判，因為神是公義的，神不能夠容許罪在這個他所做的美好的世界存在。但是神亦都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单止要审判我们，亦都要给我们恩典和救赎。然后最后我们用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做我们今天的21世纪美国的中国人，怎样能够面对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他给我们很多的榜样。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原罪？原罪就是人滥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自由去背叛神。一切罪恶的源头，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不同世人的教训。他们罪就是我为中心， sin, S-I-N, I 就是我们中心， I 就是 sin 的中心。我就是 I, me, myself, 这个全世界现在连那个电话都是 iPhone。你不是用 iPhone 就是你自己以為中心。所以呢， 根据圣经来讲，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七节，他说他们都如亚当悖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自从始祖亚当夏娃背叛神犯罪之后，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成为罪人。所以 we are sinners by nature, we are sinners by choice, we are sinners by action。 我们生来是罪人，我们选择做罪人，我们行动上犯罪。所以有三段的圣经，我们刚读了两段，讲到这个什么叫做原罪。这个原罪就是伊甸园那棵树，一个这样的神同人所立的盟约的一个背叛。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大家都啱睇到啦，就系话嗱，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你注意，我将三段嘅经文红色讲咗出嚟。佢又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注意呢三个，好作食物，悦人的眼目，同埋使人有智慧，啱啱啊？Doris 姊妹读出来，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他又说，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所以这个呢，好作食物就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就是眼目的情欲，同埋能使人有智慧就是今生的骄傲。同时呢，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侍奉之前四十日禁食，魔鬼在旷野里面试探他，亦都用同样的伎俩去试探他。因为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绿色的石头变成食物，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然后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到六节，魔鬼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绿色的地方，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这里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第三，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这个绿色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这个就是今生的骄傲。魔鬼叫耶稣用他做神的儿子的地位去试探神，要做他应该不应该做的事。所以你要看到魔鬼是自始至终，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引诱人犯罪，同埋要引诱耶稣犯罪嘅。呢个就系魔鬼亚当对亚当夏娃嘅引诱，就系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同埋今生嘅骄傲。你睇《创世纪》第六章，好作食物，眼目悦目可喜爱，然后使人有智慧。《路加福音》佢哋讲落石头变成食物，看世上嘅荣华，向神嘅挑战。魔鬼用同样嘅伎俩试探第一个亚当夏娃，然后试探第二个亚当是耶稣。但是让一书讲俾佢听，呢三个都是从世界上来，不是从父要落嚟。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世界上来。耶稣就用他的虚己同埋佢对神话语的熟悉去战胜了魔鬼。摩西在创世纪记载到教导我们人犯罪的最终的病症是哪里呢？是因为人要远离神而自立，他用的字句很精巧，布局很恰当，但是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史实，不是单单去解释人类历史上一些罪恶感而已。因为圣经很多这样的故事都是用图画、用形象或者用预言的方式来表达历史和属灵的意思。譬如两棵树、伊甸园、蛇的位格和四条大河都可能有寓意的文笔，但是创世的记载是为了传递有关人类过去的历史，主张创世界是一个图画或者一个神话，是一个天方夜谭。 呢啲咁樣嘅新派學者咧，似乎將亞當，佢話亞當係代表一個世人，因為 Adam 就係世人嘅意思，原本希伯來有咁嘅意思。這個呢當然有其中的意思，但是都缺乏聖經和其他平衡的經文的支持。實在呢就是基於他們以理性為中心，以為這些這樣的故事都是一個神話而已，但是忽視神在歷史上的空間和歷史上的時間，他在世界上做一些事能夠影響世人，因為人是在世界上。創世第一個人不單只是代表所有人，但亦都係有呢個亞當其人存在，因為喺創世記第五章第三節就開始記載亞當有佢嘅後裔，亦都講到亞當同夏娃生咗仔女，所以一個好重要嘅思想。所以創世記啱啱所讀嘅經文唔係一個神話故事，佢嘅證據咧，第一創世記嘅歷史事實咧同神話有對照。因为邪恶的来源，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不是神所做的，这个病菌，冠状病菌不是神所做的，很可能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当时人能够有生命树的果子，能够帮助我们抵抗病毒，我们有个平衡，但是现在有某些人去误用了神的自由，神所创造，吃野生动物之类，又引起这个冠状病毒的爆发。所以在神的美好的创造里面，一切都是平衡，好像中国人那些叫做阴阳平衡这样。但是人犯了罪，所以羞辱、惧怕、专制、人生的苦楚、大自然的一切痛苦、病毒的传染、人的死亡，这些都是因为历史上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这个背影。这些同个神话有分别，因为神话就讲到特别这些东方的神话，这个佛教很喜欢讲，中国人都很喜欢讲，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要看破红尘，红尘就是苦，这个阳间就是苦，这个就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思想，因为神所创造的是美好的，邪恶不是存在的本身，邪恶因为我们犯了罪，背弃了神才有邪恶。所以这个第一点证明创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史实。第二点，亚当夏娃是一切人类的始祖。创世纪第五章、何西亚书第六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很多经文都这样讲。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这些是人类的基因的这个图案。特别呢都讲到人类所有世界上这个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都是的基因圖案，有 99.9% 是相同的。而有些人說我們猴子變成我們猴子有某一部分的基因叫做編碼基因是相似，是大概 98%， 但是我們的很多的染色體，特別是 Y 的染色體，我們跟猴子和馬騮一半不相同。所以亞當不單單是一個現代人人類一切的代表，而且也是人類一切的犯罪的罪魁禍首。而且創世記提到亞當夏娃的仔女，所以看到亞當夏娃是一個實在的人，他能夠有子女，他是代表了世人犯了最初的罪。然後 最後第三點，耶穌其他的經文呢，這個聖經其他的經文包括新舊約，很多的使徒先知，包括舊約裡面包括所羅門、先知書、以西結書、耶稣、保罗和约翰都认同创世纪所记载的历史是事实，特别耶稣将创世纪所讲神所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这样的事实来去引用出来，跟这些法利赛人争霸争论，就是证明我们的婚姻是神圣的，不能够分开。所以耶稣是尊重创世纪。所以这里讲到这一个犯罪是一个重要思想。现在我们回去想想，为什么吃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树的果子这么大件事呢，搞到这么严重的罪，然后影响世界，影响后代呢，影响大自然呢？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我们刚好读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那里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悦人眼目， 你们可以随意吃，亦都好作食物。但是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嗰度讲话，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些人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神所知道善恶的一个分别的灵量，但我们相信神不会延迟将这个人类能够分别善恶、分别是非、分析的能力给我们的。因为亚当未犯罪之前，神都给他一个这样的智慧、分别分析的能力，能够去将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能够命名，他要认识到这些动物的分别，和动物和世界不同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他才能够给他命名。正如这个很伟大的生物学家叫做 Linnaeus， 他就是基督徒，他就用创世纪给他一些的智慧，各从其类，就将现在所有的植物分类，现在还在用 Linnaeus Binomial System。 因此分别善恶的树代表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对神供应的接受或者反叛。人的自由意志是代表一把菜刀一样，人可以拿这把菜刀来去切菜，但人都可以拿这把菜刀来杀人。分别善恶的树是神给人类一个受造物的范围和界限，人有个自由可以接受它，同埋拒绝它。人呢是神的受造物，他可以享用神给我们一切的供应，管理一切神所做的。但是人是始终是一个受造物，他永远都不能够超越创造主，好像他们说你吃了之后好像如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神已经给他们能够知道善恶、分别善恶的能力，他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他们想就要超越了创造主，他们与神同等，他一旦超越了这个范围就犯四大错。未吃禁果之前的亚当夏娃不是不能够分辨善恶，他们乃是按照创造主的意思来分辨善恶，他们不能够超越这个界限，因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是代表世界上一切的美好的供应，他们都是悦人眼目，好作食物，你们可以随意吃。这些个果子就是神所讲的范围，但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乃是人的自由的界限，不能够超越，目的就是要人保障人类的快乐，人可以享用神一切的慷慨和供应，亦都选择他是被造物这个这样的身份，才可以永远保持他的快乐。所以分别善恶树的存在是提醒我们是受造物，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是决定人的善恶的能力，神才是分别善恶、分别是非的主宰。正如一条悬垂线，如果你是你去做建筑或者做一切的衡量拆地，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直线。直线呢，现在这个西方呢就未有科技之前呢，它用一个悬垂取一条绳，那条绳的悬垂呢就因为地心吸引，它就有垂直这个这样的标准。未犯罪之前，亚当就可以有这个这样的绝对的标准，以地心吸力的标准来做垂直线，同埋以善的角度来分辨是非。正如父母警告他的仔女，他说吸毒是有害的，你不要做啊，这个他是未受毒品的影响，他可以随意选择。但是犯罪之后的亚当夏娃同埋现在的人，他就好像已经吸毒上瘾的这些仔女，他已经知道吸毒是错误的，吸毒是不好的，但是他已经上瘾，没有办法自拔。所以因此分别善恶树是代表人对神的供应的接受或者反应，是受造物降服创造主的一个界限。很可惜亚当夏娃他们不愿意被圈在这个被造物的范围，他听了蛇的引诱，超越了受造物这个范围，使全人类都陷在罪里面，违反了神了我们的心意。那又要看看为什么亚当夏娃要背负这个神给他们这个伊甸园的盟约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有蛇的迷惑。那究竟蛇是什么呢？他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 佢嘅惩罚，神将来出对罪嘅刑罚嗰阵时候，佢话要蛇要终身用肚子行走，人类与蛇要永远为敌，女人与佢为敌，女人嘅后裔要伤佢个头。但系创世纪三章嘅十五节咧，亦都讲得好清楚，有个预道故事嘅成分。蛇要等到人嘅后裔出现先至被打倒，而且打倒系蛇本身，唔系蛇嘅后裔。所以蛇嘅重要性咧，乃系喺佢背后所代表嘅一个位格。呢个圣经就有啲根据。以西结书廿八章嗰度话，呢个蛇嘅位后边嘅位格，可能系神宝座面前一个使者嘅基路伯，佢要自大，佢要与神同等，所以神将佢从天上打咗落嚟。由启示录二十章同埋十二章就讲得好清楚啦。佢话古蛇名叫撒旦，就与创世纪嘅史实相符。所以见到蛇咧，就系魔鬼撒旦。与佢其他嘅经文嘅解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章，由路加福音十章、约翰福音第八章都讲到魔鬼就系撒旦。所以咧，蛇唔系一条魔鬼上身嘅一条蛇。喺以赛亚书廿七章嗰度讲到，好似鳄鱼同埋蛇都系寓意代表恶势力，这个咁系相同嘅。蛇系俾众活物都搅惑，同样佢敌对神嘅魔鬼，亦都系被造物嘅最聪明一个，好可能就系基路伯。佢自己要与神同等，要背逆神。而家佢背逆咗神，被人打落之后，佢就心有不甘，就要引诱所有嘅人类嚟背逆神。佢就好似蛇一样，要终身吃土，一样受到神嘅刑罚。第二点，我要讲到人嘅责任，当然蛇嘅诱惑。人点解会怀疑同埋欲念呢？蛇使到呢个女人疑问神，疑问神是否良善，怀疑神系咪爱人。人类引起咗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同今生嘅骄傲，啱啱已经提到啦。佢就颠倒咗神嘅造嘅次序，这个使人误用咗对造物嘅喜爱，腐蚀咗人应用嚟追求美好同埋良善一个情操。怀疑欲念咧，唔系我哋做出嚟，系神做出嚟嘅，系我哋犯罪嘅一部分。我哋有自由去怀疑神，但系有自由去相信神。所以我哋嘅怀疑同埋欲念，唔系神系鼓励我哋咁样做，不过我哋可以用佢嚟去相信神，亦都可以用佢嚟去怀疑神。所以蛇嘅迷惑同埋亚当夏娃嘅责任咧，蛇乃系人嘅贪欲同埋背逆嘅源头。第一对夫妇接受咗蛇嘅诱惑，亚当夏娃未犯罪之前系正义嘅，这个系我哋基督教可注重嘅。天主教好少讲到呢样，同埋东正教讲到未犯罪之前系叫做无邪嘅。但系从呢个原罪嘅开始，我哋而家就不再系正义，不再系无邪，我哋已经系喺被罪嘅捆绑，我哋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边。所以这个原罪，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的傲慢向天作超人的挑战。第二是创造的次序的颠倒，神所做的蛇反而去引诱女人，然后女人归咎于男人，男女一起犯罪，所以颠倒了神创造的次序。第三是非人性的努力对人的侵蚀。男人和女人都犯罪，但是为什么神容许这个蛇先向这个女人开刀呢？原来这个这样就有一个当时神学上的意思，就是叫做女性化。女性化的意思，我不是说女性是不好，因为女性化是男女，我刚刚跟Doris都讲过，弟兄可能就 not detail minded， 就不关心人，女人就很容易有 compassionate， 即是同理心，可以照顾人。原来女人就是一个 receptive， 神做女人的时候，她的生物器官也是 receptive， 男人是攻击性，女人是接受性。所以撒旦就先向女人开刀，那些骗人的人先 去说服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就会说服男人。所以这个都不是说男女的不平等，因为神创造男先再做女，所以神是教导亚当关于分别善恶的树，然后亚当教导女人，所以女人又加盐加醋，说摸都不得那棵树，这个成语这么说的，但是就 女人她是後造，所以她學神的思想，學神的意識就是不夠深，所以她就沒辦法，第一個立場就是拒絕撒旦，她就做錯了這個決斷，她是試探，不過是外在的誘因，而不是墮落的原因。男女本性裡面並沒有驅使他們犯罪的傾向，女人不可逃避她被罪引誘的責任，男人也不能夠否認她本來應該保護她太太，攔阻她聽撒旦的引誘，但她沒有這樣做，反而去順從她的太太，去跟她一起犯了罪。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基督是第二個亞當，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說得很清楚，他是被魔鬼藉着同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但是靠着他自己的谦卑，他自己禁食四十日才去面对魔鬼。为什么你要想想，为什么耶稣要禁食四十日才去面对魔鬼？有属灵的意思的，当然他是肉体的意思，他是当时是肉体软弱，但是他的灵性是反而更加刚强，然后他就用圣经的话语去敌对，去胜过魔鬼。所以亚当和耶稣基督是相应，犯罪与顺从，咒诅与救赎，历史性的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历史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救赎我们。蛇说你吃了的时候不一定死，眼睛就明亮，你就知道善恶。女人说是好作食物，悦目可喜爱，又使人有智慧。这个就是试探的三个因素。耶稣就将食石头变食物，话看世上的荣华，同向神挑战至三神，全部都用圣经的话语来击退。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止神对杀对罪知道了他的开始，但是神也有很好的安排。当然，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对罪的发生不能够视而不见。现在很多世界上的其他宗教都说神是好好先生。我们不理他，我们做什么神都爱我们。神代很多人说，为什么神做地狱？神是一个这么美好的神，为什么做地狱？地狱不是神做出来的，地狱那些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的人自愿去的地方，地狱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地狱不是神愿意任何人去的，是人自己愿意去的。所以神对犯罪的判决是神对公义一个审判。第一，他对蛇，对蛇那里说，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对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兔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也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原文的希伯来文也是单数也都是众数，所以可以代表一个人，亦都可以代表好多人，就是所有人。由伤同埋压碎，亦都有一个相互嘅关系，好似一个 action and reaction， 即系呢个作用同埋反作用。一人重伤撒旦嘅头一次，打蛇佢会被蛇咬。所以罗马书第十六章就讲到，耶稣将来嘅时候，佢要用脚踏在呢个撒旦嘅头上，但系佢亦都以佢自己嘅生命在十字架上舍身为一个代价。第二，他对女人的判决，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女人对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生育痛苦，现在我们感謝神，技術上可以生產，可以用麻藥，或者可以 C-section。但是中古時代呢，如果女人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難產而死，你知道聖經裡講這個拉結都是因為難產而死。中古時代呢，曾經攔阻女人生育的時候用麻藥，這個是一個誤解聖經，這個是一個咒詛來的。同埋咧，神要话你要恋慕你嘅丈夫，恋慕唔系一个爱情而已，系一个占有嘅意思。因为喺第四章第六节，佢话对阿神对呢、这个该隐话，佢系最要恋慕该隐，但系该隐你要征服佢，所以佢系要占有丈夫，但系佢丈夫反而去管辖佢。 所以呢，男女的关系呢，从现在开始呢，不是最彼此相爱，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乃是彼此占有，彼此管辖。所以家庭差不多是全部是女人的一个负累，很多现在这个职业妇女大女人都是因为家庭的连累，很可惜就影响她的事业。因为现在普通的大学的教授，譬如女教授，多数的这个升级的机会或者薪水都是比男人少一点，就是因为她要成日要顾虑家庭。第三，神对男人的判决，他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呢，就是人和土地已经再不平衡。中国人讲这个阴阳五行，阴阳要平衡，我们要有一个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已经不再存在。我们要虚妄去追求，因为人犯罪之后，这个中庸之道，这个平衡已经失去了。我们要终身劳苦都不能够得到糊口，也不能够得到饱足。工作就是男人最大的重担。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现在不是再追求找工，找到最好的薪水，找到最能够给他有满足感这样的工作，但是这样是得之难求，难求。然后最后神，这个不是最后，第四点讲到这个对大自然神都有个判决，大自然都受罪的影响。就是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三章十八节话，地必给你长出荆棘与蒺藜，然后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即是说地呢，未在人未犯罪之前呢，应该就有好似荆棘咁嘅嗰个蒺藜，但系呢荆棘同蒺藜咧，唔系去拦阻人嘅发展嘅，乃系去帮助大自然嘅平衡。但系因为犯咗罪之后，荆棘与呢个蒺藜出嚟咧，就拦咗佢去耕田，有好多嘅艰难，有嗰啲病虫，以前都系好虫嚟嘅，后屘变成病虫害虫，就系原因就系呢一度。所以大自然咧，保罗咁讲啊，佢话大自然神将大自然圈在空虚里面，是不是他所愿意？大自然都等候神的儿女要被释放，但是大自然本身，诗篇第八篇第九章本来说仍然是宣扬神的荣耀的，但是神呢也都藉着神所源源的创造，譬如鳄鱼以为很多人说这个食肉的动物呢，就是未犯罪之前呢就不食肉的，但是没那么说，约伯记41章42节他说鳄鱼那只牙很锋利，神所说的话，你看到这个鳄鱼吗？这都是我的创造。所以神呢是容许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容许这些食肉的野兽，容许这个大自然有不同的植物昆虫，但是本来有平衡的，但是犯罪之后，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1章那说，我们大地都要好像衣服渐渐旧了，这个叫做这个物理上叫做热功第二的定律，就是你如果你的电脑你一买回来不动，或者你买个新车回来不动，等它在个家或者在个旧了十年，又不加油又不加又不帮它保养，你估十年之后这个电脑或者你的车可不可以动呢？大家都知道大概不能动了，这个就是热功第二定律，就是这些东西你不保养你不支持它会死的，它会坏的。所以这个就是世界因为犯罪的结果。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这个污染的程度，现在这个温室效应是因为人类的污染，最近200年各个工业的产品影响这个 大地的污染，很可能瘟疫的存在都可能因为与大地的温度的升级有关系。中国的污染特别严重，所以中国现在大力的发展可持续的能源，好似风啊，好似太阳能啊，好似水啊之类，美国人要需要急起直追。然后呢就对所有的世人这个犯罪都有一个神的判决。第一就是我们开始知道什么叫羞耻。当时呢本来呢神造亚当夏娃是不着衫的，在未犯罪之前他们赤身露体，但不知道羞耻，怎知犯罪之后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 自己是赤身露體，於是就拿無花樹的果子為自己編裙子。點解未犯罪之前佢赤身露體，佢哋唔覺得羞恥，但係犯罪之後一樣係赤身露體，佢哋覺得羞恥呢？原來呢個就係多咗個罪惡感。本來赤身露體係代表佢哋夫妻彼此欣賞，彼此欣賞佢哋肉體嘅美好，可以彼此嘅二人成為一體。所以而家嘅性咧，就係當你有睇到裸體嘅人嘅時候，你就有攻擊，就變咗一個侵略。所以呢度代表人背逆咗神之後，發現咗自己嘅有限，而容易被傷害，就要防範對方。所以而且亦都後尾佢話怕俾神去追問，佢就天起一涼風。然后神去找他们，他说你在哪里，但是他就说我要躲避你，我隐藏你，他就要遮掩他要受伤害的身体，用自己用叶子来遮盖，但是叶子不能够帮他遮盖他的遮羞。所以看到呢，恐惧和推诿一样，亦都是从犯罪开始。当时候人与地的关系已经失调，人与人的关系亦都继续失调，恐惧使人到离开神，人与神的关系失调，我们不敢见神。第二，我们不敢见人，我们都要推诿责任。他说这个神向这个亚当追问，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然后亚当就说，你所赐给我和我同居的女人，最终树上的果子，以前又说这个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现在就是你做的衰这个黄面婆去影响我，不是我的老婆，不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根本就一切的爱什么都没晒了。这个就是推诿，推卸责任是一个人最大一个的罪恶。现在包括教会领袖，包括任何的领导人，从来不肯认错的，他只是说人家错，只有我不错，做错事要找借口，所以中国人也有时要为自己去找完场。第二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纳粹党战败之后，他就被审判，为什么要杀了600万、这个犹太人，那些纳粹党的军人，他就推卸责任，我们不过执行希特勒给我们的命令。当然这个的理由是不被接纳，他们要被定罪。所以不单止这样，恐惧和推诿，我们要死。什么叫死呢？就是这三章十九节，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你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要归土，仍要归土。所以从土而出，仍要归土。死亡的来临就是因为始祖的犯罪。亚当夏娃在未死之前，本来我们不需要死的，因为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就没了神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一定要死。所以死亡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单单我们的肉体死了就不再有气息，而且呢亦都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境界的存在。这个新约里旧约里面都讲了很多，约伯记、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三十章讲到有个阴间，所以是死亡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存在。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永生的，但是一个我们是永生在神的角度里面，其他不信神的人永生在一个非有神的地方的阴间或者地狱里面。所以罪的公价是死，在这个保罗所讲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什么叫死呢？死就是与神隔离，在一个邪恶的地方。很多人说我们落地狱不如 找多几只麻雀脚，我们地狱可以凑四圈打有四只脚可以打台麻雀，我们在天堂我不可能打麻雀。他们以为地狱是一个俱乐部，不是啊，地狱是一个代表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啊。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八节，他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永远你所做一切没有结果的，亦都没有赏赐的。正如希腊的神话，这个叫做西西弗斯，是一个这个希腊的神，他是当时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很多万天神佛，他呢他在阴间上面有这个诡计，就呃了一个故事，然后呢就回去阳间活着，那就被这个天神这个修斯责罚，他就罚他呢要将一块圆碌碌的大石要推上一个好斜的斜坡， 又推上去，大家都知道嗰个原石冇办法喺嗰度稳阵，佢就捞翻落嚟。佢就要永远嘅将呢个石头推上，亦永远捞翻嚟，永远推上，永远推翻，无始无终。呢、这个就系地狱。所以你睇到死亡嘅执行系乜嘢咧？死亡嘅执行咧，当然亚当夏娃犯咗罪，冇即刻死，佢终于死咗。但系佢死亡嘅执行，立刻执行咧，就系乜嘢咧？佢系被赶出伊甸园。佢话耶和华，佢话佢已经我哋相似，可以食生命树嘅果子，所以我哋将佢赶出伊甸园，唔要用呢个基路伯去把守生命树嘅果子。你睇下呢个生命树，圣经里边冇详细讲，系嚟讲呢度，就亦都喺启示录同埋呢个其他嘅经文都讲到生命树。原来生命树咧系代表一个神嘅供应，死亡呢、这个肉体嘅死亡，当然系人都知道啦，但系。冇咗神嘅生命嘅供应，我哋可能要从呢度可以学到。佢系赶出伊甸园之后，即系与神嘅供应就隔绝。我哋就要流浪喺呢个世界上，永远揾唔到一个家乡。我哋基督徒就有，我有天家，世界上嘅人所有地方都唔能够话家乡。有啲人话中国发生病疫，我哋喺美国冇事，而家又就嚟到呢度啦。所以点解话世界上冇一个家园？就系、是、因为人背逆咗之后。人已经脱离了神的供应，神的生命树。我们在这个恶的势力之下，我们不与神同在，我们不以神为中心。到了某个程度，我们的独立，我们的自由，可以自由犯罪，好像马骝 学主人一样，他自己变成人，变成神。神就不能够允许一个永远犯罪的人，永远不悔改的人可以存在。所以神就将他们赶出伊甸园，不再能够同神的供应可以有接触。所以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也是灵性的死亡，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与神的供应隔绝。但不单这样，神也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神也顾念我们，所以第一件事，神就用皮子来将这个给衣服给这个亚当夏娃着。他说耶和华为亚当和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用叶没办法遮蔽他的羞耻，但是神用的皮子就是能够遮蔽他们。这个神委托我们世界上一切人的关怀，这个叫雪中送炭，在他寒冷的时候给这个皮衣。我们现在人的需要的时候，现在最需要是同情，最需要现在大陆的武汉，他说需要不是钱，他是需要物资，我们能够去供其所应，这个就是神对人最初的关怀。我们需要遮丑，我们需要这个就是皮衣，这个就是神是不会将我们的罪拿去，但是神要将一个美丽的义袍，公义的袍，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这个罗马书那里讲，加拉太书也讲，马太福音也讲，撒加利亚也讲，那个这个祭司是穿上这个华美用血浅过的衣袍，耶稣基督叫那些人去赴筵席的时候要穿这个华美的衣袍，然后呢就这个保罗说我要披戴基督，披戴基督的衣袍。然后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呢，耶稣基督是穿白衣的，这个白衣是用鲜血，他的鲜血来洁净的。所以皮衣是代表神给我们一个保护，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换来的衣袍，亦都启示俾我哋，要去睇耶稣基督在身上得到呢个应验。然后女人嘅后裔带俾我哋希望。呢度讲到咧，就系亚摩亚当个太太嘅名叫做夏娃，系众生之母，系注重一个生命嘅延续，而且唔单止注重生命嘅延续，同埋讲到呢个你同埋你女人嘅彼此为仇，而且系你嘅后裔同女人嘅后裔彼此为仇，女人嘅后裔要伤你嘅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有一个相关的字，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女人的后裔是单数，也是众数，而且会用英文的 offspring 也是有相同的意思。因为蛇的头只能够被伤一次，所以人子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犹大、亚伟的子孙，是藉着童女而生。所以为什么叫女人的后裔？因为所有人都是男女结合所生出来的，只有耶稣是一个女人，被不是人的意思生出来，他是按着圣灵的受孕而生出来，所以他是童女所生的君王。 蛇的头被伤，但蛇也要攻击人子的脚跟，所以可能这个代表这个撒旦和耶稣的彼此的斗争就相互关系。这个 CS 会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故事，就是 The Chronicle of Narnia， 就讲过这个 Aslan 这个大狮子就代表耶稣，他是要牺牲自己才能够胜过这个人的个罪恶。所以蛇和人子都是受到严重的伤害，这个最后呢只能够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才能够成就。然后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十六章说要复活要大能要再来的时候，将撒旦踏在他脚头，他就最终将撒旦来征服。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讲到新的生命。什么叫新的生命呢？原来呢就讲到这个生命树。生命树在伊甸园，人不能够吃伊甸园的果子的时候被讲出来之后，甚至在以西结书和箴言记，然后呢启示录就讲得最清楚了。神将来得胜的基督徒，我们要有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又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他说在生命水的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要结果子，树上的叶也都可以医治万民。生命树的代表神对人供应的医护，耶稣赐给我们信他的人的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活水，认识他的人就是永生。所以认识的耶稣就是重新得到这个乐园的生命，而且是有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结论来讲，大家我们就讲到现在今天的应用。亚当夏娃一致的犯罪，陷全人类犯于这个罪的网罗。第二个亚当基督一致的顺从，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赎罪，以复活的大能完成了他的工作，使我们因为信他可以脱离罪，还可以将来要迎接他，将撒旦完全的胜过，将他打倒。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怎样能够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要虚己，耶稣禁食了40日之后，他才被撒旦引诱。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说他有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在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认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这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虚己，耶稣的纡尊降贵，是我这个学习的机会。希望弟兄姊妹藉着这次流感或者这个病疫，能够鼓励我们人是不过是被造物，我们不过是人，我们不能够敌对神，我们连一个小小的病毒都没办法现在暂时的控制。第二点，我们需要知道呢，要神的道常存在心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四节，耶稣熟读圣经，而且都不是单单念圣经念口往，他知道圣经里面的说话的意思，因为撒旦试探他的也都是用圣经的话语，他不是断章取义，耶稣所讲的是圣经的真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面一切说话。他对圣经真的融会贯通，能够将他去打退撒旦，能够 无理可以答，无害可击。所以耶稣是不单单是虚己，他也熟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不是断章取义。然后最后呢，神也给我们一个全副的军装，就是圣灵和圣经和圣徒。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九节，他说我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是什么来呢？主要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与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保卫师。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魔鬼的诡计。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和平的福音作预备走路的鞋穿上，又用信德作为盾牌，要戴上救恩的头盔，要戴着圣灵的宝剑和一切神的道。这些就是进攻性的，我们虚己是我们的defense， 我们防守，进攻就是用神的道，用圣经，用圣灵。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就是希望能够总结给大家回去可以思想，就是我们罪是滥用自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神对罪要判决，但是神也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我们 可以胜过罪。罪是帮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个是我自己写出来帮助大家弟兄姊妹可以记得的，就是当我们犯罪之前，即是亚当还未犯罪之前，我们可以不犯罪的。 Before the fall, we can not sin。 但是犯罪之后，现在好像你和我一样，亚当犯罪犯罪之后，我们就不能不犯罪，我们死在过硬罪法里面。 After the fall, we cannot not sin。 然后当我们耶稣基督再来完成救恩的时候， in resurrection and glory， 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不能犯罪了。In resurrection and glory, we cannot sin。 所以最后呢，就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在发生这个故事。这个弟兄，这个牧师还在存在。这位弟兄叫做 Scott Heiberger， 高伯杰。他是一个以前的吸毒的瘾君子，12岁就已经入了少年的拘留中心，一系列偷呃拐骗、犯罪、drug abuse， 药物滥用，还有这个 alcoholism 饮酒，一共被逮捕了35次，然后曾经8项的罪入了坐监5次，由婚姻破裂，穷途老倒。他后生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做 Exorcism， 即是驱魔，关于一个被魔鬼所附上的一个少女，然后怎样用十字架用圣经来赶鬼。他第一次发觉他有对于一个神一个这样的恐惧。我不是说那个电影有好，起码他听到圣经，听到十字架。然后他心里他自己说，他说耶利米书29:13，他说你们要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他就说他自己在一个监牢里面，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看到上帝，我在监狱里面找到了神。这个就是刚刚开始为我的人生带来彻底的改变。所以 Heiberger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就饥渴的学习圣经，他就在监牢里面读圣经。他出狱之后，冒着风雪都踩着单车去教会聚会，参加可以一切的志愿活动。他说他以前的生活完全将他毁掉，现在我要下决心，要将其他的人和同样这样境遇的人，或者瘾君子监里面的人都要释放出来。所以他请求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领袖帮助他去读神学，然后训练他造成这个监狱的牧师。现在这个高迪格，这个 High Digger， 对不起，是他担任这个 Michigan City， 即是 Indiana 一个教会叫做人生之路教会 Road to Life Church 的外联和监狱牧师。他也可以重新和自己已经失落的儿子重修旧好。这位牧师可以下这个，他在耶稣基督的谦卑和学习上面得到启迪，他能够胜过罪，胜过魔鬼，相信基督，来到新的人生。